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欢迎赵教授。
听得到我吗？看得到我吗？
能听到，能看到。
OK。
那我们也再次欢迎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小袁，晚上好。
好，那我相信过去的一周还是有很多重大的事情值得讨论。那么那个张先，你有什么特别的话题要讲吗？
主要是讲台湾的这个疫情升温，以及这个台湾停电缺水的问题。
张先，那你有没有什么话题要讲的？
我觉得最近川普呢又出来，就是有一些这个发表了一些这个言论吧，然后导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共和党未来的走向，以及川普对共和党在未来发展中的这个影响。我觉得
好，我们旧重避轻啊。就是我现在赵教授特别关心那个就是台湾的疫情的发展，然后世界上也有一些大的事情，比如说以巴冲突啊，就是以色列应该是巴勒斯坦先用火箭轰炸了以色列，然后以色列还手。现在巴勒斯坦死了200多人，以色列死了10个人，巴勒斯坦有50多名儿童，30几名妇女就是在死亡的名单当中，以色列有1名儿童在阵亡的人员当中，所以现在比较可惜的事情。然后现在美国一如既往的支持以色列，然后呢美国总统拜登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之后，就是再次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美国还在联合国就是否决了就是安理会要求那个以巴停火的决议。那么虽然说美国口头上也说是支持以巴停火，但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并没有说并没有公开声明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所以呢现在这事情也比较大。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以巴这个新一轮的冲突而取接下去的发展有可能会发展成为更大的战争，有没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这个事态不太可能有更严重的，因为首先现在的这个态势从双方的相互攻击的这个程度上来讲已经就算比较激烈了，那这个一方面呢发射了将近1000多枚的这个火箭弹，然后以色列呢进行了这个反击。那在未来呢，我觉得继续攻击的或者说继续扩大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因为这次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轰炸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比较有效的打击了对方的这个高层的这个管理层。那我觉得如果巴勒斯坦这边想组成有效的反击，在短期内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那在未来长期来讲的话，也不太有可能有什么更加扩大性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可能性。
赵教授，您对这个以巴之间冲突是怎么看的，特别是美国的立场？赵教授，您的声音我们听不到，要 unmute 一下。
现在听得到吗？
现在可以，请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等的战争。你巴勒以色列出动空军还有飞弹呢，还有这个大炮火箭，这些双方的这个战力来讲是一个不对等的。所以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个巴勒斯坦呢撑不了多久啊。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在双方打了一阵子之后啊，这个自然像以前冲突一样，就是各然而止了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因为美国我想大概也不愿意把事情扩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这场不对等的战争还是有它的时间性。我个人觉得不会爆发太大的冲突。
就是上一次应该是2004年是吧，就是那个更大的冲突是那个双方死亡了2000多人。现在呢还没有到那么多伤亡的人数，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愿，就是双方都向对方发出警告。以色列说，你如果再发那个火箭弹，那么我们会把你炸平。然后那个巴勒斯坦说，如果你再袭击我们空袭，那我们继续发射火箭。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基本上就双方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愿。那么对巴勒斯坦的伤亡是很大的，因为很多楼啊，然后妇女啊，儿童啊，基本上打到了就死，而且已经造成了几万人的那个流离失所，就是变成无家可归了，变成难民了。然后以色列的话，虽然说死的人不多，但毕竟也死了呀，去死的都是无辜的人，对吧？就是被他火箭弹打中了，你就得死，然后你也不是对巴勒斯坦做了什么坏事情或者精准打的，就是那么美国说起来说是支持以色列进行自我防卫的这个权利，就是说以色列可以保卫自己，这个话是没有错的。而且美国的不管是总统候选人的双方，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的，都是支持以色列的，只是支持的程度不同。现在拜登，虽然人家说可能拜登没有特朗普那么支持以色列，特朗普毕竟有个女婿是那个犹太人，那么特朗普当时还宣布那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实际上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的首都，世界上都不承认，但是特朗普说我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那么耶路撒冷它东西这么一分，就是一层两国，西边是以色列的，东边是巴勒斯坦的。那这次就是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拆除那个定居点，所以那个巴勒斯坦人非常的不满，就发射了火箭弹。这个事情就是说 究竟怎么发展啊？就是说，美国会不会全心全意的支持以色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怎么说，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是，不会这么肆意妄为的，也可以这么说。
我首先我不觉得，以色列在肆意妄为，因为毕竟，这个事态的发展是双方都在推进，也就是说，并不是以色列单方在把这个事态扩大，只是在相互攻击的过程中，以色列呢，由于它的武器的精准，或者说武器的精良，或者说是它的武器源自于这个美国的供应，所以呢，给大家更多的这个更深刻的印象，让大家感觉美国好像是在背后在支持这个以色列。
我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是不会这样子，因为现在基本上国际社会都呼吁双方停火，但以色列他就是还是咄咄逼人的，就是因为像赵教授说的，现在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就是巴勒斯坦打死一个以色列人，那以色列可能是十倍百倍的那个报复，所以呢就是造成的伤害也是不一样的，现在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在短时间内基本上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而且全世界的灾难相当的多了啊。
我现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战争嘛，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局部战争的样子，就是说现在的趋势就是以巴双方要就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战争，而且现在虽然说啊，那个巴勒斯坦你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但是毕竟巴勒斯坦人多，而且阿拉伯的人多，因为以色列是被阿拉伯人给包围的，那你不能够不能继续就是你现在炸死了200个，那就继续炸死2000个、20000个，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比较
不，因为双方不对等的
麻烦，对啊，
不对等的。如果你今天是比如叙利亚跟以色列冲突，甚至发展到伊朗跟以色列冲突，那个可能是事态比较严重。我觉得目前没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的，我个人觉得这个事件基本上不久就会不了了之了。
我觉得不能够单纯的以轰炸之后的死亡人数去看待这场冲突，因为从就是巴勒斯坦发射1500枚火箭弹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以色列的防空力量没有那么强大的话，也就是拦截了将近90%的火箭弹的话，那死亡的人数就绝不仅仅是一个10个人或者几个人的这种数量级。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能单纯的以最终的死亡人数，而要以这个发动冲突的这个意图来做判断的话，那巴勒斯坦可以说是真正的肆无忌惮，而以色列是有限的还击，也就是做精准的打击。那在他精准打击的这个过程中，引发了这个一定数量的这个伤亡，但是和他的本身的意图来讲的话，可以说他是要比巴勒斯坦那边要克制的多。
这个还是要综合考虑，就是一方面打过去的他们是拦得住的，但是以色列打过来的巴勒斯坦是拦不住的，就是这样子。现在 现在据分析呢，就是美国可能不会百分之像特朗普时期那样100%的支持以色列，因为现在像那个Bernie Sanders 就桑德斯也是总统候选人，他本身就是犹太人，但是他反对那个以色列就是这样轰炸这个巴勒斯坦，而且呢就是在那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替特朗普助选，所以呢现在这个拜登上任之后呢，拜登政府里面很有一些人是不愿意支持这个内塔尼亚胡的，所以呢现在是这个美国的支持是打折的，就是肯定是不会像特朗普那时候女婿是这个犹太人那一种状态的支持。现在就是首先拜登他不会说我不支持以色列了，但是他也会奉劝那个以色列说你们赶快停火吧。那以色列呢可能像赵教授说的可能打不了太久了，就是也要迫于压力也要停下来谈一下。就是如果是发生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情况下，那可能会打得巴勒斯坦片甲不留。现在可能就打几天，那个国际压力来了，然后那个美国这个重话这也说过来了，那么有可能就撤兵了。因为美国现在的在国际上的重点不是在中东了，已经把那个重点已经改了，焦点在对付中国上面了，所以持续不了太久，应该是像赵教授预测的那样。
我觉得以色列不会，就以色列的反击行动基本上是取决于巴勒斯坦，而不是取决于美国的支持。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这次冲突中，巴勒斯坦的高层基本上都被歼灭。那
没有，现在就打死了一个指挥官，其他没有，没其他没。
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呢，王毅，外交部的王毅，就是邀请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派出代表到中国来。来谈，也就是说中国有意表示说做一个调人。我今天看了这个消息，
不一定听的，这个中国有点
他表示说中国表面立场嘛，就是
那如果美国邀请了可能两方都听了，那中国邀请不一定，
但至少是一个姿态嘛。
中国没有这个外交力量，他既决定不了巴勒斯坦的态度，也决定不了这个以色列的态度。美国呢，可以说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但是我觉得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是蛮独立的，它并不是那种，像是一个小国依附于欧洲或者美国或者中国的这么一种态度。所以
以色列当然是依附于美国的，以色列这些防空力量都是美国给建的呀，就是。这个现在这些防空力量几十亿几百亿美元都是美国投的，
不是他们购买的吗？
就是美国投资的，就是美国出钱的，美国出钱的，就是这样子。防空力量
就是他们不花钱，美国免费送的是吧？
就这么简单。
首先美国，
哎呀，美国都自己都说了，这是我们投的
军事，
就是美国的当初的核心利益就是要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就是要保护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利益，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在总统声明里面都有的，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他这个军事上面投资是一定要投的，所以这些军事设备啊什么都是美国赠送的。
就像美国无条件的保证这个台湾的安全，或者保证
台湾这个没有白送啊，台湾是武器都要买的，你们赵教授就知道了，对吧？这个台湾
台湾的地位
一兵一马都要买的，
对，
台湾的那个政治地位在美国的眼光中不能跟这个以色列比的，
没有，
以色列
我没有说他跟
美国的核心利益。
没有说他跟以色列可以相比在政治地位上，我说的是美国保护台湾的这种决心并不代表美国就要无条件的或者赠送或者说是把武器免费送给台湾，是一样道理。
美国不一定有保护台湾的决心，真的不一定有。
美国不会有免费送别人武器的这种习惯。
这个以色列是以色列跟他的附属国差不多，这个你再去查查他这些，他这个空中的防御啊，这些军事上投了很多钱，就是美国的钱，因为他要保护美国在中东的那个利益嘛，所以就是保护以色列或者说支持以色列是他的外交的重中之重。但是现在呢已经偏向了，就是说之所以人家有点怀疑美国能够挺以色列多久或者百分之多少能挺以色列，因为美国现在的外交的焦点是对抗中国，所以在以色列那边着的力要小一点。对抗中国你就是他其实是拉拢那个台湾、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五眼联盟嘛，对，除了五眼联盟还有日韩，然后这些这个台湾是一个棋子了，所以就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有幸的请到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以巴冲突啊，那么就是现在回到赵教授特别关心的话题，就是台湾疫情现在有这个升级或者恶化的一个趋势。那么赵教授，您所知道的台湾的疫情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这个是非常糟糕。本来台湾一度啊被认为是这个防疫的模范生啊，在美国分这个等级里面呢，是把台湾列为一级灾区，所谓一级灾区就是最轻的了。大概一期是美国是把它分成四等，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第四等。全世界现在只有一个国家是第四等，就是印度。
印度、
但是台湾现在以目前呢列为第三等，而且正在往第四等走，而且台湾的这个恶化是非常快，就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事情，这个确诊的人数啊突然呢接近，就是说据这个非正式的估计了，已经快要到1000人了，非常严重的。 啊，而且有这个社区感染，这个整个基本上啊，股票跌了2000多点，再加上台湾还有其他的灾难因素了，没有雨。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封面呢、啊、被太平洋的高压堵住，可能这个梅雨啊都不一定会来，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在5个礼拜内连续2次大停电，而且这个大停电呢，这个台湾的官方说明是这个台电公司这个误按的，这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其实就胡说八道了。现在各方面来讲都是一种，就台湾缺电，缺电除了人为之外，就基本上就是因为电不够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个灾难频频。而这个疫情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疫苗。台湾我今天还才得到一个，
可以买啊，这个拜登不是一直在送疫苗吗？
买不到。
拜登今天就是美国已经送了8000支疫苗，八千万支疫苗送的，都是
现在台湾呢只有 AZ 没有其他的疫苗。
AZ 是不行的， AZ 不好，
对，
跟美国买就好了，美国这个疫苗太多了，真是。
而且台湾这个严重在哪里，这个好像根据这个数字啊，我今天才知道只有1%的人打了疫苗，这很糟糕的事情，1%啊。
跟政府有能不能说上话，让政府那个跟美国来签合同啊，这个美国有个疫苗公司叫诺瓦克斯，已经他还没批呢，就是日本啊韩国都签了那个生产疫苗的合同，所以呢韩国这个疫苗都是美国，以后都是美国这家疫苗公司的。
台湾就是没有疫苗，台湾基本上台湾2300万人，起码现在要有掌握到1000万甚至1500万疫苗才行了，现在台湾的疫苗只有30万，而且30万这个打的人很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现在根据估算呢，当然可能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确诊的人数会停止了，但是至少在未来的2个礼拜内还是有上升的，也就是说很快会突破1000人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灾难的，啊，
张燕怎么评论啊这个事情啊？
这个问题我觉得
现在是无解，目前的这个现在还是用老方法，戴口罩，然后这个，而且台湾已经半封城的状况，
戴口罩隔离都有用的呀。我觉得这个台湾现在这么大的台湾，人口这么多。总共才1000个病例，太少了。华盛顿州才750万人，是台湾的1/4人口，但是
台湾
就是确诊人数10多万呢。
人稠啊，
嗯
啊，你觉得像现在已经发生抢购的现象啊，而且大家越急就超市已经买不到东西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购一空。已经有点乱象。
现在就是这个不打疫苗，反正都是那个的。
他现在
都是有隐患的，我觉得
没有疫苗，不是说不打，老百姓希望打，没有
希望打他就买就好了呀，在美国肯定
就是买不到嘛，
买得到的，
买不到嘛。
他有外交
疫苗
嘛？
疫苗都讲说是，就是说从3月份开始。3月份来，3月没有来，4月来，4月没有来，5月来，5月没有来，现在又说6月、7月会来， 现在不知道了。现在台湾现在已经不能等了，必须要。
他这个全世界都，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就是说全世界打疫苗就是的人口只有1%，就是打疫苗的就在美国还有英国什么一些国家，其他大多数国家就是反正总人口的1%打到疫苗了。
不是问题，台湾一直都是被认为是模范生了，现在这个模范生已经破局了，问题在这里了。
所以你看，
已经到了。
赵教授强调是什么呢？是每次都考100分的孩子，现在突然得了99分，所以他很着急，你知道吗？那对于这个像，尤其像我们美国呢，这60分，甚至曾经得30多分、40多分的人呢，现在我们已经得到58分，这个62分了，我们就欢快的，简直要明天恨不得就要把口罩扔到一边，你知道吗？因为
已经人了，这个美国已经人口罩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不是疫情，这是一种心态，你知道吗？
美国这个 CDC，
不
CDC 不是那个了吗？
啊、
发出那个新的指导意见了吗？
不是，
打过两针疫苗的，
所想象的要严重啊！因为我一直都掌握台湾的消息。一问题要严重，美国是把台湾列为3级啊，
非正式，
仅高于印度啊。
然后，
哎呀，美国列这个没啥用呢。我觉得，美国列台湾，你多管闲事啊！你关心台湾的话，就送点疫苗过来好了。这个就是你如果照那个排名，得就是确诊病例人数、死亡人数排名，台湾都是倒数，照比例排名都是倒数。
问题现在这个已经破局了，现在已经破局了，台湾的那个地铁啊，掉了70%了，车上都没有人了，街上等于台北市、新北市已经等于说半自动封城了，就是地方政府已经
都差不多。这个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政府重视，然后大家都待在家里，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抑制传播嘛。因为不然的话，
除非这个确诊的人数啊减少，确诊的人数减少，假定确诊人数一直在增加的话，就不容乐观了。问题在这里。
现在还是好，做的还是对的，要封就赶快封嘛，都不就是一个这么小一个岛，反正要封起来也很容易。就是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扩散那么快了，然后如果非要出门的话戴上口罩啊什么东西，然后疫苗
至少到今天为止我所得到的消息，这个确诊人数一直上升，当然这个上升的速度，这个以美国的标准来讲当然是差了很多了，美国动不动就上万的。
美国以前最坏的时候40万一天了，现在今天是1万多，开心的要死啊！现在简直要庆祝放鞭炮了，因为掉了太多了。以前就是平均每天都是10万，说就是平均30万到20万到10万，到5万以下，现在1万了。那你台湾
的这个
一年多了才1000个，你这个东西真是像那个
在医药方面的。专家都认为台湾除了口罩戴口罩之外，除了检测之外，最重要要打疫苗。问题现在台湾的问题没有疫苗，买不到疫苗，至少在2个月内没有。
这个疫苗没什么办法，因为怎么说我们也作为韭菜啊，就是这个也投资一些疫苗的股票，然后呢整天在等着什么时候批准啊什么的。这个美国这种疫苗开发，它结果早就临床试验早就有了，在英国然后做好了，到美国来做临床试验就晚了半拍嘛，然后就是人家说已经有正儿八经的疫苗了，谁来给你做临床试验当小白鼠啊，这样子的，那人家都退出了，然后这样子的他就美国的结果就晚了，然后一直等不到什么时候批准，然后
今天台湾的消息啊，就是不准非台湾籍的人，就是到台湾，甚至于在台湾转机，全部都停止。 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已经采取。
可以的，我觉得这样做都是对的呀。
相当剧烈的行动。
他不是说明不好，是我是只是说明政府做的对。
哦，我们的看法，当然这种做法是对的，但是不是好消息了，就表示说台湾的问题已经愈趋严重。
严重就是说，你只要有疫情，基本上每个国家都经历了这个。
绝对不是说过去100分，今天是99。啊，台湾是过去如果是100分的话，现在已经是不及格了。
我跟你说，赵教授，这个台湾，它的疫情肯定会下降，为什么呢？
对，希望
有点疯传的情况下，大家就连门都不敢出，地铁都不敢搭乘。在而就是以台湾的防疫经验和这个民众对防疫这个事情的重视程度而言，台湾的疫情是不可能蔓延的，在当初没有蔓延，在今天也不可能蔓延。那您所关注的比如说疫苗问题，其实台湾的疫苗现在如果敞开供应，依然会有大量的人不会去打。这个是取决于什么？这个是取决于疫情和就是传播的这个程度。你看像大陆也是，大陆在又是送鸡蛋又是送油的情况下，大家依然不打疫苗。那什么时候？
大陆这个疫苗不好呀，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都
是
那个很多国家。
青岛一旦那个前段时间出现这个疫情的情况下，马上大家开始排队去打疫苗。这是新闻报道的，也就是说，你看像我哈。我是咱们上次做节目时，对啊，小云说可以挖坑，
还没打，现在打了，
打了，我现在打了，但是呢，我没有急迫到那种一听说怎么样马上就去打的这种程度，因为毕竟一年多的时间哈，大家就是对于疫情这个东西哈，说句实话没有那么恐，
我现在美国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两针都打了，那么很多活动。很多地方其实可以不戴口罩啊，或者全部给你开放了。
对，
那这个事情很重要啊。你现在有通行证了，有通行证。
打疫苗，我跟你说哈，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恐惧被感染，而是要有一定的好处，对吧？因为我们一年多的时间这么过来，出门戴口罩，然后怎么去注意，然后也没有得感染，然后身边的人呢，对吧，大家也是这样，也没有说看有大量的一天感染了很多的那种情景出现。虽然总体数字像说有30-40万的时候，或者说到现在有18000的这个数字，其实对于我们影响并不大。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打，那就是当你有利益出现的时候，大家才会积极去打。所以台湾的问题绝对不是疫苗供应的问题，而是你不信哈，赵教授，过两台湾肯定不会一直没疫苗嘛，台湾一定会买到疫苗的。台湾有疫苗是供应的时候，你会到时候会发现很多人不去打。
不，我你们这种乐观呢、啊，我当然很支持的，但是我所知道的information没有这么乐观。台湾的问题不止疫苗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
其他问题是哪里没问题啊？我觉得这个
台湾的问题，
哪个地方哪个国家，
我们以西雅图
政府都有问题。
西雅图喝的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哪个地方？
现在西雅图啊。
西雅图
西雅图有没有水的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水啊？
就是喝不到水啊。
喝不上水啊、
对对，现在台湾缺水啊。现在不是说灌溉的问题，现在喝的水都有问题。
喝的水有问题的话，就空运一些瓶装水，等天下雨。
而且还有一个工业用的，比如说台湾的那个做那个晶片呢，那个要用水啊，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北部还没有问题呢。中南部缺水，
台湾呢？
还有电的问题。
台湾肯定有
缺电的，
缺电，尤其是电， 由于这个台湾骤然把这个核电项目下马，然后导致现在用电的不足，还有就是工业的一些回流，一些厂子然后开始，
对，就是这个有道理，就是台湾又没有煤，对吧？然后又没有煤电，然后呢又没有水电站，又没有核电，那这个发电还是挺难的，对。
然后日本核电一出问题之后，日本的那个台湾马上停了这个所有的核电，所以
还有台
肯定会有问题的。
还有这个股票跌了2000点的，相当大的跌幅啊。
股票起起伏伏都是正常的。
美国
股票原来那个美国疫情第一波疫情的时候，30000点一下跌到20000点，就跌掉1/3。太正常了，你这出疫情股票跌是正常的，
不是，台
湾，但是你直接控制就回上去了。
台湾跟美国不同了，台湾有这个限制跌，也就是你每次跌他给你个限制，不像美国跌1000点明天马上上来1000点，台湾没有这样的，台湾上跟下都有限制的，所以涨停板跌停板，台湾的股票市场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这也是一点技术上的差异。其实那个总大方向其实还是相似的。
我们现在只能讲，说是股票有升有跌，希望台湾这一波跌呢，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啊，但是总是跌的太多，等于全民的资产蒸发了，不是好现象。尤其当一个灾难来的时候，不止一个灾难，7-8个灾难一起来的时候。对于人心来讲是相当的震撼的，尤其有些小道的消息，比如说上海的飞机不来台北了，也不准台北的飞机飞上海，对人心来讲是影响的。
都是暂时的，疫情过去就好了呀。
对，我同意这个说法。那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呢？所以暂时是短期内，如果假如连续假如3-4个月4-5个月都这个样子，这就是灾难了。
3-4个月4-5个月的觉得太短了，我们在美国都关了多久了，去年已经1年多了关了，还没出过门呢。
台湾
这个痛苦是
台湾跟大陆
一定要经受的，就是
不是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尽管不好，但是飞机没有停过，一直到最近。
我觉得不停是不行的，现在你有疫情了就得停。
不，一直都没有停过。但是最近停止了。
应该
停。就是最近这一个礼拜的事情。
那我们那个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看来这个做广告工作人员不在，我们那只能继续谈啊。那就是我们就是等工作人员回来啊。然后，最近其实大陆也有一些事情，就是说，一个是前段时间虽然现在已经平息下去了，就是成都49中有一个学生，16岁的一个学生从楼上8楼啊掉下来死了，然后是8楼还是4楼什么？然后就有各种阴谋论啊，说是老师就是推下去的，或者要争一个留学的名额。然后，警方调那个监控录像，就是他跳楼那段时间的没有。后来就是网上的舆论特别强烈，那就警方就出了一个视频，说这个小孩生前有些监控视频呢。有切腕的一些就是一些行为，说他有自杀倾向，那现在基本上是叫平息了，然后那个家长也不出面了，因为一开始引起大家这么多的轰动，或者说震惊，或者说众怒的话，跟家长就是说对这个学校的不满，还有各种那个声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现在这个官方出了视频之后呢，好像就平息下去了。那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因为国内已经不允许讨论了嘛，然后就很多人就是指出来这些视频呢是有很多的造假的蜘蛛马迹。比如说这个孩子切腕走过去的时候，手表是戴在左手，回来的时候手表戴在右手，那你切个腕这个手表你干嘛要换手戴呢？那就人家说有可能是这个事后请那个跟他长得相像的人去拍的。那还有就是同一个走廊，学校走廊，就是几秒钟范围内，就是突然之间就是走廊的左边就多了一些很多的杂物，右边的草也长了很多，那就是很显然是不是同一个时间拍的。那这种事情就是说政府是非常非常忌惮这个，就是民意汹涌，然后呢好像要跟政府对着干一样，所以呢他想方设法要平息下去。那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就是说就像去年五月底出现那个弗洛伊德，这个警察跪在弗洛伊德的那个脖子上面死掉，然后这个视频就无休止的就是这么一放，然后全美国都暴动起来了。那现在政府也是屈服的，基本上反正是你们有什么诉求都给你满足。那很多全美国各地这个警察经费都削减就是警察暴力要这个防止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所以这一点呢，美国一直在声称说我们也犯错误，但是我们能够有纠正错误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中国呢其实说如果即使有错误，又是老百姓是不能说你有错误的，如果一有错误 一说那肯定是要把这个谁说这个我们有错误的这个声音要扑灭的，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基本上两个新闻事件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中国就是说最终呢落实到个人头上，就像有一句话叫花田里的一颗尘土落到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啊，就是说这家人16岁的一个孩子就没了，对吧？那美国的话这个人本来就是罪犯，他坐牢坐了十几次了，只是这次被抓然后跪在他 头上他死了，家属得了几千万，然后警察还判死刑，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两位都，特别是张先生，你是那个成都人，那么这个事件有什么评论？
首先呢，我不想去评论整个案件的过程以及官方的意见或者说是民众的这个诉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罗生门，因为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搞清楚，要没有一个这个三头六臂是搞不清楚的。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讨论这个事情，也就是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因为我们在大陆生活，尤其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做一些这个青少年心理疏导项目的这个一些节目，所以呢我很清楚，就是在大陆的这个情况下，就青少年的心理状况是被大量的忽视的。我们不说这个案件，但是我们知道网上有很多小孩子看那种就相当于也就比如在桥上跟妈妈吵两句，转过身来就从桥上跳下去了，这种触目惊心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一些事件，这就充分的说明，就是在大陆的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被广泛的忽略的。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其去关注一个案件的具体，这个孩子到底是被别人欺负了，或者被别人谋害了，还是他自己心理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了他这个自杀，我觉得不能够，就是我们去细究这个东西，并不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这种青少年心理状况的这种现象。
不，这个就像我觉得就像弗洛伊德这种视频要反反复复的大家看才能 你这个视频藏着掖着，再找个人去拍一段补上这个东西，然后死了之后马上烧掉了，你这个事情是根本就做的太不像话了，真是。你这现在并不是说那个，包括学校联系家长啊，或者各个方面，就是说一问三不知啊，过几天再拖啊，什么东西，各种推诿啊，这个真是。现在你不能说一下就栽赃，说就是他青少年这种心理不健康，然后就说死就死了，这个东西不合理。因为像我相信这孩子，既然母亲节快乐，比如说跟临出门像母亲这么问候的，不会说死就死的，自己去跳楼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能够一下子就说他就是心理不健康自己死的，就是我觉得。都程序上你其实还是要清楚一点，让大家能够信服，你不能够全部烧光了然后说
从这个
落下就好了。
从中国政府对待这种突发事件的反应来讲的话，中国大陆肯定是没有像美国这样开放透明积极去向民众解释的这种程序，或者说是他们就是不会那样做。那在他们那种永长的那种官僚主义的这种主观态度下，然后导致了这个事件越发的这个扑朔迷离，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大家有疑问也都非常正常。但是呢，我们作为不是当事人，或者说是与这个事件有着相当距离的人，我们很难通过网络的一些不知名人的描述，然后就相信我们能够得出来一个绝对真理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态度肯定也
这个弗洛伊德这个就大家全民上街，这个也是不是第一手的，就是几张照，就一张照片就行了呀，
就是，
一张照片，然后警察跪在他脖子上，然后他死了就够了。
这个是美国的优越性，你知道吧？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大陆这个中国政府的在处理这种公众情绪上绝对是跟美国没法比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单纯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如果单纯从批评中国政府的这个处理社会事件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是100%中国政府是有问题。但是我刚才谈的是谁能够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能够站出来说我100%的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认为这个。
我觉得如果家长质疑是他是有权的呀，
当然
这个是你就说你就说你不能够，
但是我们
这你不能够这就是
家长
跳楼也好或者推下去也好，你不能照片也不能拍，然后人拉出去就烧了，这种做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没问题的话，你至少正常的途径，比如说你这个法医鉴定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各方面拍照啊，接受公众检验，这种基本的流程要做的。你像这些全部跳过了，肯定是有鬼啊！没鬼的话，谁会这么做啊？你一般人来说，
从你收集的信息角度来讲的话，你提出来，比如说已经火化，对吧？或者说是视频造假，这是你在网上得到的一些不知名的来源，好吗？那如果
是知名的，就是连最初的微博是他妈妈，那还是不知名的吗？
角度来讲的话，首先这个尸体没有被火化，然后这些视频我没有看到，你知道吗？就是你说什么左边长草啊，什么右手代表啊，这些视频我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没法去评判。这也是我刚才我表明我态度，就是我没有能力去。在这个罗生门事件中得出一个100%正确的意见，所以我才避重就轻。我说那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去探讨一下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状况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大陆来讲的话肯定是
我这个不一定是相关的问题，这个就是现在你就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已经认定他是自杀了。那现在即使这个结论
没有
定，
我没有认定他是自杀，我也没有认定他是他杀。我说我以我的信息渠道来讲的话，我没有能力去断定。但是以我的信息渠道，我能断定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大陆的青少年心理状况是严重的被忽视。 对吧？
那这个就是跑题了，只能说，赵教授对这个，
如果说一定要让我去做这个法官来判这个案，我肯定判不了。
那个，这个现在国内还是有一些有，反正有一些新闻，就是比如说，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现在，把大学两个字给刷掉了，就是变成湖畔，就是说，只能说企业家或者说私人办大学已经被叫停了，可以说，因为原来湖畔大学很多人想进去都进不去的，因为你这个。马云这样的人在里面就是当老师或者什么，或者说马云组织的那些师资力量，就是好像是权贵阶层的一个培养单位啊，就是像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似的哦，我牛得不得了。那现在一叫停，他并不是对不一定是对跟政府有对着干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只是说那个中国政府不允许私人办大学，因为所有的大学都要有党支部或者说有党来控制，所以现在你这个有企业家来创办的大学，现在马云失势之后就基本上就撤了。
私人的大学非常多，私人的学校也非常多，在教育界来讲的话，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都很多，只是马云不能办而已，
是马云不能办，
别人可以办，
哎，
马云不能办，
对对对。
所以这
个问题，那别的大学，别的有私人大学吗？我就没听说过有私人大学，就那个私人的高中或者是国际中学或者什么，很多私人老板办的，这是应该是很多。私人大学可能如果没有党支部、没有党委这种大学有吗？
它叫挂靠、
啊，
你要去跟高校去联合。你来出钱，然后他挂名，大家一起分钱，这种联合办学的非常多。
我听说，美国跟英国，有一些大学设立在中国设立分校，
哦，那个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因为他是这种也是，联合办学，就是比如说我们苏州原来最好的大学是苏州大学。那现在呢，他们因为苏州这个地方好，因为经济也好，所以办了一些什么西交利物浦大学，就西安交通大学跟利物浦大学一起办，那学生呢又能拿两个证书，一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证书，毕业证书，一个是利物浦大学，一个是西交利物浦本身的证书，还有一个是利物浦大学的证书，这样子人家觉得很好，我在中国上拿了一个洋学位，就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是所谓的金点子，因为很多家长都出很多钱去送孩子上这样的学校，那最后呢对学生也是培养了不少学生的。那我对这样的学校我也去过，然后做过讲座，我觉得学生的那个生源还是不错，这个素质比那个正儿八经的这个苏州大学还强一点，因为我去做讲座，那个学生问的问题的水平我是听得出来的。
还有在宁波也有一个英国的大学，
有很多。
NYU 在上海也有分校。NYU，
我们时间已经到尾声了，非常感谢赵教授还有张立敏先生参加本期的十三谈。祝大家晚安，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